好，今天是我们营会的最后一堂聚会。我们有一个系列讲所罗门的雅歌。我在过去好几个礼拜，我讲所罗门的另外一卷书，就是《传道书》，那个系列还没有讲完。我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主日会继续把《传道书》讲完。可是我们先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以后我们会再接上这个系列，希望你不会觉得断断续续的不连续。有一点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特别，因为这段时间我连续给大家讲所罗门的在圣经里面的三本著作，就是箴言、传道书跟雅歌。我比较少在我们的教会专门就这几卷书来讲。传道书我在许多年前，十几年前我记得我讲过几次道。雅歌我大概在十年前了，十来年前讲过，所以我们十几年以后再讲一次，我想不算太多。很需要我们再来思想的一卷书。那我再请大家先翻开传道书的第一章好吗？雅歌的前面，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传道书第一章二三两节一起来读。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再看雅歌第一章，传道书的下一卷，雅歌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昨天早上已经提过，圣经把传道书跟雅歌放在一起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一卷说到这里有一个人，他追求世上的一切，而且得着了。这个世界并没不是那么多人像所罗门一样拥有这样的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有很多的财富，有很多的成就，有名望，特别因为他的智慧而有名望。他得到这一切，他有各种享受。如果你看《列王记上》第四章提到他每一天有哪些东西摆在他的席上吃饭，你就知道他过一个很享乐的生活。可是在传道书里面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虚空。有的人不服气，他们觉得你享受过了当然都是虚空，我从来没有享受过，所以我还要追求。好啊，最后还是虚空，你要先虚空晚虚空你可以自己决定，最好你不要等到说虚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回头，人家所罗门还有机会回头。有的时候别人走过的路我们不是非要一定要再走一次不可，对不对？从别人的经验我们学习功课，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一个人越早醒悟，越早追求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就越蒙福。并不是越苦，而是越蒙福。那这两卷书放在一起，另外一卷一样是所罗门写的，这里有一个人，他并没有特别提到他怎么样追求世界上的知识、学问、财富、名声、地位、权力，他没有提到这些。可是他只就是追求主，他的心好像只有一件事，就是他的王、他的主。可是这个人他得到的是何等的满足跟欢心。所以我们迟早要明白一件事，最好不要等到你离世才明白，那就是我们的快乐跟外面的环境关系并不大，我们的快乐不快乐多半的时候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多半是存在我们内心。所以就看我们怎么样看这些事。那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这些生命的智慧，这个所罗门王他写了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个人是古代有名的君王，他的财富、智慧、他的传奇故事 一直被人津津乐道，被许多作家、许多科学家引用。昨天早上我提过，我读过一本书，是一位得过诺贝尔奖的一个动物学家、一个生物学家，他有一本书专门讲论鸟类，他讲得很有趣。他也讲别的，可能多一点讲到鸟类，他们对鸟类做很多的观察，有一些如果根据他的观察，我们对鸽子的印象就会改变一点。因为他说上帝所造的那些猛禽猛兽很有力量，很容易把别的动物给撕裂的那些动物，他们都有一种约束在他们身上。他提到那个荒野的狼，我们常常把狼、豺狼跟残暴放在一起讲，对不对？他们可以一群起来咬死一只大的动物，把它分吃了。如果那个大的动物碰到一只狼不用怕，可是狼都是一起来的，那就很可怕哈，跟那个食人鱼一样，人也是一样，碰到一群狼就麻烦了。这些狼虽然代表是抓狮吼叫这个很残暴，可是他说如果两只狼相斗，如果有一只狼斗输了，他只要把脖子就是最软弱的地方面向的敌手，另外一只狼绝对不会咬他，他在旁边很想咬，可是走来走去他就是不会咬他。上帝安排的这样的动物很有趣。他说如果你把两只一只鸽子或者另外一只鸟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对手无论怎么样表现，这只鸽子一定会把它弄得体无完肤。我知道圣经里面拿鸽子来比拟圣灵，拿鸽子来比拟平安，所以我好像在破坏你对鸽子的形象。不过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圣经里面神的一个法则，就是圣经神并不用我们今天科学已经知道的更多的有关大自然的知识来做背景来写圣经的。圣经是用主是用那个时代写圣经的人的时代，他们对大自然科学的了解来写的。那个时代的人当然没有人观察去做比较，把鸽子比拟为这个鸽子看起来就是乖乖的样子哈。那所以你不需要把那个形象给破坏掉了。主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你想想看，如果他用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来写圣经，那科学一直在进步不是吗？如果有一天科学进步了，又有一个新的发现，那圣经岂不就又落伍了？如果神用完完全全有一天科学达到完全的时候，人能够明白的事情来写，那没有一个世代的人懂神在写什么，所以神都用当时代的样子来写。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好，那我刚刚讲鸽子的事，其实在那里仍然表达了神造物的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这种比较软弱的动物哈，他们并不常有机会去抓食别的动物哈，他们反而没有这种制约，没有这种约束，可是狼就有哈。那种比较残暴的比较有力量的动物就有，所以上帝在大自然里面造的法则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懂不懂我刚才要讲什么啊？他就是在那本书里面拿这个例子来讲到一些鸟类啊，他把那本书一起头，他提到一件事，就是传说中所罗门懂得鸟说话哈。他们说所罗门有一个戒指，一个指环，一旦他套上那个指环，他就懂得鸟类的话语，所以他把他那本书叫做所罗门的指环。他说他也懂一点鸟的话语，不是那样懂的，他意思是说他研究鸟类，他研究他们的行为各方面，他有一些规律，有一些发现。所以你看当这些科学家当他们有一些发现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他们有时候会回到所罗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的传奇性故事成为许多人所引用的对象。这个人他却在各样的上帝给他的恩典、富足、权势、成就里面，他迷失了， 他离弃神，拜偶像，他行许多神不喜悦的事，他在那里面最后他发现那一切都是虚空。有人认为那是他在经历这些之后，他有一点回头，他写了传道书。至于雅各什么时候写的，我们不太确定，也许是那个之后写的。无论怎么样，这两卷书放在一起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就像我们提过的，圣奥古斯丁，他也曾经从很大的失败里面回头，当他归向主以后，他写了一本 Confessions， 就是忏悔录，那是有名的古典著作，无论是文学上的或者是神学上的都是，那个大概是教会历史上最好的神学著作之一了。那里面提到许多，它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对神的祷告，可是里面提到许多他对神的梦想，对神的认识，在那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写得非常的好。如果你有机会读这本书很好，不晓得你买不买得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新潮文库就是智文出版社也有他的忏悔录，不过你看到忏悔录三个字不要立刻就买，因为有另外一个作家也有一本忏悔录，就是卢骚，你不要买到他的了。你要看他的当然也可以，可是如果你要买奥古斯丁的，看清楚那个作者。在那个忏悔录里面，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是我们常常提到，你跟大家已经会背，昨天我也提到，他说，神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否则他就没有安息。然后我们读所罗门的著作的时候，这句话是非常好的一个注解。我有一次放在周报上有另外一句话，有一个红衣主教，一个枢机主教讲的话，他说，人太尊贵，所以不应该服侍别的，除了上帝以外不应该服侍别的。人太尊贵，所有上帝的受造物都是在我们的脚下，你去服侍金钱，你去为着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好像一个奴仆一样，为着那些决定你的生活的样式，是很不值得的，因为我们比那些都尊贵。上帝造人的时候可以这样说，他把人造成在他所造的大自然万有之上，也就是说在大自然之上，人是最崇高的，他只比神小而已，可以这样说。所以人如果要服侍，就只有一位应该服侍，就是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人太尊贵，不应该服侍任何别的，就应当服侍上帝，是不是？那所罗门在这卷书里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比拟为夫妻的关系，甚至像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所以那不只是夫妻而已，讲到夫妻，也许有的人会觉得那个不是很好的比喻，因为他想到他的先生，想到他的太太，可能就觉得说，如果上帝像这样，那我要这个上帝干嘛？有的地上的丈夫跟妻子可能让你失望，可是如果我们比拟为新婚的新郎跟新娘子，你可能就会明白圣经为什么用这样的比喻，因为主跟我们可以有一个最亲密最甜美的关系。这是很实在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明白这个。这个不是借着教导来的，昨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不是借着教导就有办法教导的完全，这也不是因为你看见别人这样你照着学就可以的。这是一个启示，这是一个当神临到我们，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的启示。当然圣灵临到我们常常可能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一个多么特别的经历才有，也许就正是你在听人教导的时候，圣灵在你心里面开启你，所以你还是有可能觉得是因为教导所以你明白这个，其实是借着教导圣灵在人心里面做工。那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一直听着神的道，可是他们一直不明白这个。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明白这个。有的人他们早一点一得救他们就明白，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也知道有许多人是这样。我那个时候我想，我今天回想，我没有办法否认那个是神主动的作为。为什么？因为我 我不是人家教导我这个，在那个时候，在我旁边，我所属的教会，他们不教导这个的，我也没有看见旁边有人讲到这个，或者是表现出他们经历这个。我相信有的人经历这个，可是我没有听人讲过。可当我遇见主的时候，就像我昨天晚上提到的，我也很多东西我还不明白，可是我可以遇见主。当我遇见主的时候，就是这样，耶稣基督变成我生命里面的唯一注视的一位。你就喜欢跟他在一起。你如果用情人在讲的话跟他讲，一点都没有觉得太过分，也不会勉强，变得很自然的事情。有的人他们一起走就是这样，也有的人他们生命走一段路以后，主让他们更多明白这个。有的人甚至许多年被主使用，是一个神的仆人，后来他们比较多明白这个。比方像19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神使用他带起一个伟大的复兴运动的那个芬尼弟兄 Charles Finney，这位弟兄他得救的那一天，他就被圣灵充满，而且主开始使用他带起那个复兴。当然，那是因为这个之前他已经有许多的信仰的根基哈。可是他这样侍奉主，神借着他做了许多非常奇妙的事以后，当他中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的妻子生病，身体非常软弱。他爱他的妻子，他常常迫切的为他妻子祷告，有的时候整夜祷告。他在那种情况里面，他开始发现他生命里面有一种东西，他以前没有发现。他那么多年认识主，也传讲神的道，而且被主重用，可是他以前没有意识到，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妻子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这个意思就是，如果神没有让他妻子好起来，要取他的性命，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放手，所以他就为这个事情迫切的祷告，不再只是为他妻子祷告，而是为他自己祷告。以后他从那里面得到释放。这个人他懂得，我们生命里面最要紧的事，不是只有我们的环境，而是我们的心才是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最要紧的事。所以他就迫切的祷告，后来他完全得胜。当他得胜，能够进入那个安息以后，他这样做见证，这个 Charles Finney，他说那些日子，他进入跟神一个全新的关系里面。他说我仿佛已经嫁给基督。雅各的话，就是这卷是雅各的话，对我来讲变成顶自然不过的话。所以一个人也可以在信主许多年以后，被主带进这样的认识里面。但因为我们都更多的认识这个，让我们起来踊跃的跟随，全新的要来寻求他。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提亲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好像主来感动我们，像提亲一样，要我们来与他联合，进入这个亲密的关系的日子。如果我们中间还有弟兄姊妹，你还不是这样，这个对你而言还只是一个道理。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祷告到像芬妮一样，祷告到我们的心真正的安息在主的手中。你不是要祷告到努力的去揣摩那个感觉，那个爱的感觉。你是要祷告到你的生命完全向主降服，进到他的安息里面。这就是主的道路。那这几天我给大家讲，在这个道路里面，主给我们的生命中的护照，爱的护照。第一个护照是还记得吗？什么？宴席的护照。主盼望我们进到宴席，进到宴所，进到内室。一方面讲到我们跟大家一起的追求，可是也讲到我们要有个人在内室里面的追求。这两方面都要有。我们进到宴席里面，与他一同坐席，我们要充分的享受神，享受他的同在。后来，在神的时候来到，或早或晚，每一个人，一个这样寻求主的人，或早或晚，他会遇见一些环境，使他发现他好像来到了旷野，好像不再像以前那么平顺，那样很自然的有上帝的祝福。每一件事，人家问你说你好吗，你就脸色灿烂，带着笑容说很好。 不再是这样的。你可能会有的时候需要打个电话说请为我祷告，你遇见像这样的事，可是那个时候也许第一要紧的还不是请人为你祷告，第一要紧的是你要明白，你要认识，在那里并不是失去神同在的地方，并不必要要失去神的同在，在那里是一个旷野的经历，那是主呼召你去的地方，而我们的主自己已经到那里，那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你的责任就是，你的操练，你的学习就是要在旷野找到宴席。哦，这是一个挺奇妙的一个追求。如果你常常这样追求，在你的生命里面所谓带来的祝福是无法估计的。就像摩西晚年的时候，他说旷野是要做什么呢？要苦练你，苦练你，那个原来意思就是啊，使你降卑，使你降卑，使你谦卑下来，要苦练你，要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主看得更远，他看到一个永恒的福气，不是现在，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年轻漂亮会过去，对不对？你现在很有钱，总有一天有可能失去，即使没有失去你也会觉得无趣，没有人长久享受世上的东西会一直都满足的，从来没有人是这样的。可是神看得更远，他要我们在永恒里面享福，终究享福。所以他允许我们经过这些，我们在里面啊，神要看看我们的口讲什么话，我们讲的话有没有改变，看看我们的脸色有没有改变。他希望我们的声音仍然什么柔和，面貌呢仍然秀美，是不是？在陡岩的隐秘处，在磐石穴中，主要听见我们的声音，要看见我们的脸色。主要我们学习这些事，让我们常常学习凡事谢恩。我的意见什么说赞美主没有关系，你已经记得要这样讲了吗？常常对自己这样说，这是第一天晚上我太太要大家讲的，再讲一次，没有关系。如果是别人得罪你就说没事没事，特别是如果你是站在高位的人，你是比他位置高的人，别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得罪你的事，或者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你知道吗？你如果站在高位，你说我没有说什么，可是你的脸色就够杀人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笑一笑说没事没事，哦，你知道那是在高位的人的尊荣，你知道吗？一个比别人高地位的人，也许是一个老板，也许是一个老师，也许是教会里面一个领袖，也许是一个父母，或者在任何领域里面你比他高一点，也许比他年长，或者比他聪明，比他能干，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的尊荣就是有恩慈，就是有恩慈。这是我前两个礼拜跟大家讲过的，是不是？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神说好，我要显我的恩慈在你前面经过。神当然是至高的，当他想到他向我们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他显什么？恩慈。所以在高位的人，他的尊荣就是在于他的恩慈。所以让我们学习这些事情啊，当我们经过旷野的时候，学习在那里面找到宴席，我们的心就会不知不觉把我们放在高的地方，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才会真的被带到高的地方。像昨天晚上我讲到雅各的第三章，在那里就提到要成为有力量像勇士一样，这个是神所要做的。神安排各种环境要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处，这些环境就是像所罗门的轿。昨天我提到说那个有的圣经翻译的所罗门的什么车子，所罗门的车，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神的车哈，神的车，神的车是会飞的，因为他曾经把以利亚带到天上去，那个火车火马。所以你搭上神的车是要把你带到高处，驾行穹苍，乘驾在天空，显神的威荣。你可以做一个得胜者，神要把你带到那里。有一些神的车是你看得出是神的车，借着你好好的追求主，借着一个奇妙的经历。可是我告诉你，神的车有各种形状，有许多时候神的车不是这样，有许多时候神的车看起来像压死人的车，看起来像仇敌的东西，像仇敌的工具。可是你要勇敢地踏上去，无论遇见什么环境，你说我相信这是神的车， 就像以前我们讲的雅各，旧约的雅各，他遇见各种神给他的试炼，那些其实都是神的车。有的时候很不容易，家庭来的，环境来的，各方面的痛苦，一直到后来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他派车子来迎接他的父亲，那个车是神的车，很容易看得出来，要把雅各从所有苦难里面带出来了。他要跟他的约瑟见面，要在埃及安享晚年，各方面都是前面的道路都是美好的，你可以认出那是神的车。其实之前也都神的车，只是现在显出原形而已。之前也都是，你在神的车还没有显出原形之前，会认得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那些就是至终能够得胜的人。但愿我们常常这样，就在你觉得你那个很讨厌的丈夫，你下一次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对自己说，那个是神的车。嘿，你看见就很不一样了哈，你就会看见的是有黄金装饰，有宝石在上面，所铺的是爱情。你说哪有那个家伙，哪有什么爱情，铺的不是他的爱情，是我们的主的爱情，那是神的车。所以你可以有神的车，无论你遇见什么，你那个讨厌的同事，你那个看起来就很不舒服的同工，都可以成为神的车。有的时候带来麻烦，我第一次看见人家讲这个神的车是史哈纳师母写《信徒快乐秘诀》里面讲的，他导数第二章标题就是神的车，后面应该还有那本书《信徒快乐秘诀》。他提到比方一个例子，有一个姊妹，她参加一个营会，就像我们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旁边那两个姊妹叽叽喳喳一直讲话，让她很受搅扰。她本来很烦，她很累，很想睡觉，他们在讲话，她没办法好好睡。忽然她想到今天听见的教训，所以她就对自己说，这是神的车。就是连生活上这么看起来很小的事，你可以成为神的车。确实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小狐狸可以破坏葡萄园，同样的小小的世界可以把你带到高处去。所以今天早上最后一堂，其实不是雅各的最后一堂，可是我要给大家讲神给我们的第三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一个很奇妙的呼召，这个呼召就是神要我们上到高处，要我们上到高处。那请大家来读第四章，雅各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第八节一起来读。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这是一个伟大的呼召，神要我们上到高处。我想刚好在复活节的早晨，我们想到这个很好。主复活也就是要把我们带到高处，叫我们跟他复活的生命有份。什么叫复活的生命呢？那就是超越了死亡。如果我们能够超越死亡，我跟你说，我们可以超越所有的死，没有比死亡更厉害的东西在世界上。死亡是最后一个仇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胜过死亡，就胜过其他的一切。所以可以主的做法常常不是让我们把我们觉得不好的东西挪去，而是让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基督就是要赐给我们一个这样复活得胜的生命，叫我们跟他的复活有份。所以圣经讲到他要把我们带到高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上来，不是你努力往上爬就可以。世界上人也都蛮喜欢往高处爬的，所以你看人想办法盖高一点的楼。我们台湾别的地方觉得可能怕输给别人，就盖一个当今世界上最高楼。当然你没办法维持太久，很快就会有楼比它高，能够成为世界第一高楼一段时间也好，就是这样。101高楼，我去过世界上许多高的地方，纽约帝国大厦，那时候当时有一段有许多的年日是世界第一高楼。 911事件被炸掉的那个世贸中心，我也上去过，那个也有好几年的时间，是世界最高楼。我去过多伦多的 CN Tower， 他们说那是人的建筑物最高的一个塔，那不是楼，可是是一个塔。当然这些人造的楼都还没有办法跟上帝比，上帝在世界上弄得最高的是山，对不对？好、哦，对吧？人当然还没办法搞一个建筑物高过玉山，不过人就想办法搞个飞机飞过它就是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在喜马拉雅山，是不是？那个山叫什么山？圣母峰，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啦。那个英文叫 Everest， 埃佛勒斯峰。有一些人翻译到俄菲尔斯峰，我想它大概是法文的拼音，他们不同的欧洲不同的拼法，他们就有不同的翻译。据说第一个成功的上了第一高峰的 Everest 的这个人，他许多次想要爬上去都失败，后来他在他的办公室前面挂了一个埃佛勒斯峰圣母峰的一个照片来图片，我不知道挂在那里，他常常看着那个山，就给他这样讲话，他说 Everest 你不会长大我会。你不会长大我会，这很好哈。如果你遇见考验，遇见不容易的环境，你可以跟他说你这个不会长大我会，我可以在主里面更健壮，我可以上得更高，就可以胜过你。后来他果然胜过了 Everest。 可是我跟你说，主呼召我们上到高处，不是像这样，这个地上你爬得再高就是那样嘛，对不对？而且高处不胜寒，那个高处并没有比较快乐，没有一个人爬到最高峰以后想在那里定居的，他们插一根旗子要赶快下来哈，能够活着下来就到山下再去享受荣华富贵。可是主要给我们的高峰不是这样，要我们终究享福，叫我们在上面就要留在上面，那是一个灵性上的高峰，是一个属天的境界，你不可能自己上去的，你就是有飞机火箭你也上不去的，那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事。我们有的时候连生活上一些难处都跨不过去的，当然上不到高处，可是主借着把我们带到宴席，叫我们里面有属天的生命。你如果常常吃属天的食物，就会有属天的生命，你知道吗？你吃什么食物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真的啦。所以你如果移民到西方世界，常常吃他们的食物，我不知道，说不定再过几代，说不定有人会长出金头发来，这是可能的，是确实。日本人他们是很认真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过去日本人个子都很矮小嘛，所以他们就看观察为什么欧美的人个子高，他们觉得跟食物有关系，所以就开始在全国推行，让年轻的一代吃欧美的食物。现在你去日本还是偶尔会碰到个子矮小的人，他们的平均的身高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事实上就在他们短短的几年内，我忘了10年20年内，他们全国的平均身高增长10公分以上。所以你吃什么食物会有影响的，不过那都只是地上的食物，你长再高又怎么样，高不一定很好，对不对？比较容易撞到东西哈。有方便的时候也有不方便的时候，你无论什么身高都要感谢赞美主，上帝造你都各适其用。可是我讲的不是这些，如果你常常吃君王的食物，你就会像君王；你常常吃属神的食物，你常常靠近耶稣，常常参加聚会，常常祷告，你的生命会有像这样。这就是宴席的呼召。可是你一定要经过另外一个考验，就是有的时候你遇见的不是那么容易吃到这个宴席，好像在旷野，你在那里仍然学习找到宴席，仍然寻求神的同在，常常追求他，不知不觉主会把你的生命带到一个高处，你就会发现你在那个高处环境也许还是一样，可是你有力量胜过。当基督徒的见证都只是说，现弟兄姊妹我怎么样遇见一个难处，后来祷告，弟兄姊妹祷告以后主把难处挪去，我们就给他鼓掌。可是如果弟兄姊妹的见证停留在这里，那不是最好的事，那不是最好的得胜。我们应该可以一个人环境还在，可是他胜过了，他没有受那个影响，他还是常常喜乐。通常人遇见这个不会做见证的，你知道不知道？因为那个见证不太吸引人， 你没有提到你病得到医治，你没有提到一个东西得到释放，你没有提到一件事情蒙主垂听，你很难讲这些事。真正生命的经历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做见证，那么有什么关系？真正最伟大的见证是在里面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什么，也许有时候连我们得到什么都不一定知道，我们就是一天过一天。也许有一天为了做见证，或者为了别的事，你回顾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年我的生命有一些改变。你知道，如果我们想到这些年这些日子以来生命有一些改变，这个比只讲某一次主做了什么工作伟大多了，你晓不晓得？那个才是真正最伟大的事。神要做的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至于这些环境都是神锻炼我们考验我们要制作我们的环境。对神来讲，你所在意的那些事，神要把它挪去，要把它改变，都是非常容易的。可是神最关心的是在我们身上他怎么样做。所以当我们得到福音的时候，主盼望我们去进入这个高处，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我很喜欢讲像这样的例子。我在差不多20年前有一次，中立有一个长老教会邀请我去他们办的退学会做讲员。我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为什么邀请我，那个牧师我并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有谁介绍还是怎么样，他是长老会的系统。可是我跟我太太去了那个聚会，有神的祝福，有许多人很渴慕追求主。后来那个长老会的牧师有一段时间来到士林长老会牧会，所以有跟他有特别的这个渊源。在那一次的他们的退休会上面，有一对年长的夫妇，也不算多年长了，中年的夫妇，差不多那个时候大概没有太中年，因为他现在是比我大没有几岁。他们是国外的学者，他们刚回到台湾，他们给我做见证说，他们就是在回台湾的路上，好像他太太吧，遇见了主，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开始对圣灵的工作很渴慕，所以他们回来被人邀请参加那个营会，他们就很喜欢，所以他们就跟我们认识。啊，那个弟兄在中原大学吧，是一个教授，后来是一个系主任，以后做到院长，现在可能是工学院的院长还是什么，像这样。那他不在我们的教会聚会，他在中立，他也不在中立西安了，有的时候会去的，我搞不清楚。可是有时候在一些营会，我碰见他。好几年前有一次，我们的夏令会在中立的中原大学的那个中正堂，在那边有夏令会。结束那一天中午，大家都在整理，我也在那里帮忙。忽然，那个师母，站在那里看见我，他就过来跟我讲话，所以我就停下手边的工作跟他讲话，他就带着笑容跟我讲了一点话以后，他就说：“你知道不知道我儿子的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儿子在2-3个礼拜前在学校，他好像读东海大学的，在台中的学校，晚上出去跟同学出去吃宵夜，我忘了这个细节，类似这样。”发生一个车祸就死了，我赶快把笑容全部都收敛起来，他来跟我讲这件事，可是他带着笑容跟我讲的。那他就开始跟我讲他儿子怎么样是一个爱主的人啊，他的生命叫许多人得到帮助。他说就是现在发生这个事，我也相信至终神会使他成为祝福，他是这样跟我讲。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才好，可是这样的人你不太需要跟他说什么，对不对？他不是好像这个强者要好像为了面子为了什么充场面这样说，不是的。我看得出他里面非常的哀伤自己的儿子嘛，对不对？可是他里面有一种另外一种味道在里面，有一种盼望，那就是基督徒所拥有的真实的盼望。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让这个盼望在他身上坚固，因为我们不够可以带到那个高处。可是主盼望把我们带到高处，这个不是只有你承认你的地位就在高处了，你要承认那个地位，可是你一定要这样追求，你要充分的在宴席上享受。而且当主安排有旷野的时候，也许不是像失去儿子这么大的旷野，你就学习仍然找到宴席，那么你的生命会变得强韧。有一天你也许遇见更大的苦难的时候，你 你就会像这个姊妹一样，有一个得胜，一个真实的得胜。我相信那个得胜不是变成没事啊，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他有感觉的，可是还是有一个得胜，有一种安息，有一种东西，一个盼望在他里面。我们就是像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主盼望我们成为一个有他复活的生命彰显在我们身上的人。主呼召我们上到高处，你要这样上到高处好吗？我给你指出这样一个，哎，主要把我们带进去的福气，可是我也给你指出那个道路来。你一定要学会好好的追求主，充分的享受他的宴席，也好好的遵守主的命令，在旷野的经验里面仍然找到宴席，仍然不离开主，竭力的寻求他，那么主会把我们带到高处。在高处是很好的事，高一点的地方，比方像我在这里，你们现在当然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么多人，你看你的四围左右很多人都被遮住了，对不对？可是我站在这边，我几乎数得出来，我们这里如果我现在停下讲到一个一个数，我可以数得很清楚。你坐在那里你数不清楚的，你看不见别人，站在高处可以看得清楚，是不是？站在高处会把事情看小了，对吗？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把它看小比较好，因为确实它不是那么大，我们身在其中啊，就不知庐山真面目，因为我们身在庐山当中，那我们身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不知道世界的面目是什么，我们就整天卷在世界上各样的行动、各样的活动里面。其实我们只要稍微退后几步想一想整个人生，你就会问说，那么当人生几十年过去以后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你开始会问这个问题，你就已经开始走向一点智慧的道路了。那如果你站在高处，你就容易这样看，并不需要像我这样是站在一个讲台这样的高处。生命里面有一个高处，使得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你会把一些事情看小了。就像有时候我用的比喻，有的人在意他高他矮，你到了101大楼上面往下看，还谁还高谁还矮啊？那个姚明是吧？姚明跟你站在一起差不多啦，我告诉你为什么，101高楼看下去大家都是一个点啊，对吗？所以你站在高处一看，大家都差不多。如果你用神的眼光看，那就更差不多，你就不会那么在意在地上发生的事，那些让你有锥心之痛、环境的困难、婚姻的难处、人的误会跟批评、人际关系的问题、疾病，还有许多的事，你会像那个师母一样，你会难过，会这样，可是那个不会那么抓住你的心。你知道那些事并没有那么大，在高处你也会看得远，是不是？你看得远就会知道说事情不会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开着小车在高速公路，如果塞车，你就不知道要塞多久，看不见前面，因为前面有部卡车挡着。你如果开那种高一点的车，一看就知道说，哦，再过一会儿，那你就会疏解了，你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你懂那意思吗？你明白这个，你站得高，你看得远，那么你就不会那么在意你现在那些事情。你知道事情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你会知道现在还不是结局，你今天正在遇见的是不是结局，你不需要觉得绝望。你说我这个考试没有考好，那又怎么样吗？你如果看得远一点，那不会是绝望的事。如果我们教会我们的孩子明白这些，我想这个世界上会更少有年轻人自杀的。他们多半，我觉得那个不完全是年轻人的责任，我们大人都有责任，因为我们平常给他们榜样，使他们所看的就是很短浅的事物。因为大人就是这样追求，你怎么可能反过身来就叫小孩子不要这样呢？整个社会都在追求这些看得见的事物，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看得见的事情让他们失望的时候，他们好像整个他们的世界就瓦解了，所以他们就选择死亡，就是这样。所以让我们学会能够看得更远，也许你看得比这个还要更远，看到坟墓的对岸，看到黄金彼岸，看到永恒，那就更好。我也很喜欢讲一两个这种例子，如果你已经听过讲很多次，很抱歉我再讲一次，因为我太喜欢讲了。如果你听过很多次，最好你把它背起来，你也可以讲给别人听。 好，不要说啊，我听过很多次了，真的叫你讲一遍不会讲。很喜欢提到一个青年音乐家的故事，我觉得那个很能说明这一件事。那个青年音乐家开一个演奏会，那么成功，他演奏完，所有的听众都起来给他鼓掌，站起来给他鼓掌，他也从他琴旁边站起来，可是他不看听众，他只看二楼包厢上的一个方向，你知道为什么？谁在那里？他的老师在那里。他的老师也站起来看着他，老师没有鼓掌，就是看着他，他也看着他的老师。后来过了好几秒钟，他老师给他点点头，他才脸色一宽，转向听众给他们鞠躬答谢。这个人他知道，他知道他老师给他的评价才是比较要紧的，对不对？因为听众常常水准没那么高的，他们有的时候只是附庸风雅来听音乐会。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你在你生活的环境，无论你的办公室、你的学校、你的家庭旁边那些对你有评论的那些人，对你有一些评价那些人，他们的水准也没有很高。他们今天说你怎么样不太要紧，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到那一天，如果我们的主给我们点点头说，好，你这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个才是最终的结局，对不对？那个才是要紧的。当主给我们说好的时候，那才是你可以宽心的时候。至于这个地上的人给你喝彩，你不要就尾巴就翘起来了，那不在高处。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你有低的评价，那也不太有关系，你可以难过一下没关系，不要太难过，那没有什么关系，那不太重要。因为他们的水准并不很高，他们站的地方并不很高，只有神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也喜欢讲到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宣教士，他在海外许多年受苦传福音给人，他放下自己家园很舒服的生活，在那边许多年之后，他回国船进纽约港的时候，他发现港口人山人海，都在欢迎坐在头等舱的另外一个有名望的人物。那个有名望的人物到非洲做什么呢？不是像他一样去付代价去传福音的，是去打猎的啊。许多人欢迎一个打猎回来的人，可是他这个为主多年劳苦服侍的人回来，没有什么人欢迎他，他心就有一点点酸酸的。我们侍奉主的偶尔有一点酸酸的感觉是好事，也是正常的事，可是如果太酸就不好了。宣教士他有点酸酸的时候，主在他心里面安慰他，主跟他只讲一句话，主说，孩子，你还没有到家嘞。那个人到家了，他的家就在地上嘛，他到了纽约，很多人欢迎他。那他到了纽约，这个宣教到了纽约并不真的是他的家乡，他地上的家好像在那里，他有一个更美的天家，对不对？到那一天，如果我们在地上曾经忠心的跟随主，无论你是一个传道人、宣教士，无论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医生，你是一个商人，你是一个职员，你是一个无论什么样的行业的人，或者你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也许主再来的时候你还只是一个学生，你还只是一个小孩，可是如果你好好的爱主，忠心的跟随主，到那一天会有人欢迎的，到那一天在天上会有人列队欢迎的，跟地上的喝彩完全不一样，那个才是最后的结局，那个是值得我们在意、值得我们追求的。所以主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高处，让我们认识这个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对不对？像佛教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可是我们生命有另外一个原则在这个之上，就是我们知道虽然生命无常，可是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不是一直不断的循环，最后的结局是有一个荣耀的结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如果我们选择在地上选择站在他那一边，我们可以确定无论我们在地上过程那经过什么，最后的结局我们是得胜的，是荣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那个我们已经知道结局的最后那个荣耀的那一边，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在电影里面选择的话，你当然选择跟那个男主角女主角站同一国，因为你知道他们无论遇见多大的危险，就是差一秒钟，最后总是得救，最后结局总是美好的。 有点像这样。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最后完全的得胜者，你只要靠近他，让你的生命选择在他那里，那么你一定会得胜。就是这样的认识使我们可以上到高处。可是你除非你好好的追求主，否则你那个认识只在头脑上而已，你的生命有时候跟不上去。让我们常常这样，而当我们主要把我们带到高处的时候，我们会遇见另外一些仇敌，像这里讲的，这里提到狮子啊、豹啊，这些好像是在讲到仇敌，你会遇见威胁。可是你知道在高处遇见的仇敌跟在低处不一样，你如果没有被带到高处，你遇见的仇敌常常是罪恶的试探，或者是世界享乐、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事。可是如果你被带到高处，那个试验不一样，那个真正的征战就不再是这些征战，你做的见证也不再是像这样的见证。在那里我跟你说，在一个高处最主要的征战是这样的，就是仇敌想把你拉下来，他想让你忘记，或者是以为你不在那里，他希望你受影响，因为发生的事情你就受牵引下来。但愿我们跟尼西米一样，他说我正在办理大功，焉能停工下去见你呢？他很清楚的说他站在高处，所以他说我为什么要下去见你呢？他知道他站在一个高处，他正在跟随主侍奉主，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焉能下去见你呢？那就是一个被带到高处，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主要的征战。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这样讲，他论到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献以撒这个故事，他这样讲，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有索多玛试验他，那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意思一样。那个罗德他没有站在高处，他使他的生命，他也没有犯罪，可他使他的生命跟索多玛连在一起，一个罪恶之 的地方。所以他遇见的试验是什么呢？是罪恶的试验，罪恶的考验。索多玛试验他，可是亚伯拉罕不一样，他站在高处，所以是神自己试验他，那不一样，对不对？神的试验要使我们成为纯净的银子。圣经里面讲到试验这个希腊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纯净的银币，一个纯银，纯净的。所以神的试验的目的要使我们成为纯金纯银。所以一个人如果被带到高处，他生命的中心就不会放在对付仇敌上面，因为仇敌就想把你拉下去，你不会整天再来做什么属灵征战，你只会注意一件事，就是你里面的追求，你很注意你内在的追求，你只要注意你跟神联合。就像我们昨天提到，你不要让那些小狐狸影响你，你的说的话、你的脸色、你的心，不要受这些牵引，不要受这些左右。无论遇见什么难处，你不要一个就心就跟着很不舒服啊，或者是嫉妒就起来啊，那个苦毒就出来啊，或者郁闷就出来，你不要这样，你起来说赞美主，哈利路亚，那没有什么关系，哈利路亚。如果你发现这样讲还不够，就大声一点，哈利路亚。再不够，你就开始唱；再不够，也许你应该开始跳舞，使自己更释放。说我不要管那些，耶稣基督得胜。然后继续维持里面一个喜乐的心，一个柔和的爱，有恩慈，里面有安息，就是像这样，那就是我们整个的征战的最中心的地方。你如果上到了高处，你征战的焦点就不会在那些可见的人事物上面，而是要安息。你就不会像有一些人，他就很在意，他就跟我们说，他先生一进这个一进来，他就心里就觉得很不安。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因为有时候也许有一个属灵的权势，也许有别的原因，可是我跟你说，你就不要太在意这个，你就笑一笑就好了，不要整天在意这些事。有的人他们去帮助人家除偶像回来，就说他肚子痛，他有属灵征战。有的时候遇见这种，我就跟他说，下一次除偶像的时候你不要去，因为你生命还没有强韧到 可以这样。有的人不是啊，他们其实蛮喜欢说这样，因为他们要觉得说他们做很属灵的事，是仇敌攻击的对象。可是你不要那么在意这个。我给你讲一个出信的例子。有的人听我讲过，我以前在伊兰的时候，我们认识一个姊妹，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信主，她不是我们代理信主的。她给我们讲她信主的时候的经验。她是一个年长的，那时候在50-60岁，她脚有点不方便。这个姊妹是那种哇，很容易带人来教会的那种，很人际关系很好的这种人。也许有时候这种个性也有帮助。他出信主的时候，因为他很多年拜偶像，他出信主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家里有时候有怪事。他说，他跟我讲，他说，他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他就听见他的厨房的冰箱门会自己打开，再砰再关上。没有人在，因为他们家就只有他跟他先生睡在他旁边，没有人在那里。客厅的茶几会自己叮叮这样移动。他给我讲鬼故事，不过他讲的是真实的。我说那你做什么？他就说，我怎么会怕他？我信耶稣，耶稣比较大啊。他说我那时候我就坐起来说我不怕，赞美主。他大概没有说赞美主，那时候他遇见我们才知道要赞美主。可是他大概祷告，他就是不怕。后来他说几天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些事了。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碰到这些说，哦，就开始说，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属灵征战，要请牧师来做什么，整天搞这些？其实不是啦。有的人还是会有这种情形，我们就会去帮助他做法一番，其实目的是要鼓励他的信心，使他的信心有一个依托的地方。可如果你能够明白，你可以不要理他。有许多仇敌的工作，你最好的办法就不要理他。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我们的仇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就喜欢说谎，要让你觉得说很严重哦，你要小心哦，这是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哦。其实不是，我们不要轻看魔鬼，我们要晓得他的诡计。可晓得他的诡计的特点就是不要上他的当。基督徒的属灵征战有一个特点，就是守过于攻。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我们基督徒最主要的征战是多半是防守而不是攻击。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现在就站在高位，那个高处就是将来天堂的开始，你只要不要离开就好。所以你是守过于攻，这是基督完全的救恩。你晓不晓得主不是叫我们现在他曾经的救恩只给我们指出一条路，然后叫你现在大家打擂台吧，看谁能够最先跑到最前面，大家努力跑吧。不是这样的，我们虽然说奔跑前面的路，可是那个奔跑其实真正的跑不是外面的，是什么？是里面的。也就是说你奔跑什么呢？追求什么呢？是你里面不要失去那个坚固的盼望。所以使徒们他们常常勉励百姓，都用这种话说，你要坚固，要站立得稳，对不对啊？都是这样说的。而保罗他们很少说你要怎么样努力的冲啊，往前。保罗他们很少讲这个，无论就着我们的生命的追求，就着服侍，他们都很少讲这个。你只要守住，很自然主就会做工，就是这样。无论在你身上，在环境里面。所以我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攻的部分，有的时候主带领我们，我们主动的去给人传福音，那是一种攻打了，对不对？可是包括那些时候，所有我们的心态最中心的是什么呢？守过于攻，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所以我们要常常留意，使我们自己留在主的面前，留在高处，住在主里面。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道路。就像彼得在海里面，在渔船上，主耶稣走海面过来，彼得就说：“主，真是你啊！既然你可以走海面，让我也走海面好不好？”主说：“好啊，你下来。”彼得就下来了，对不对？后来发生什么事？彼得就轰，他走了一点路以后就开始沉下水里面。他说：“主啊，救我！”主就伸手救他。那个故事圣经很清楚讲说，那一天有很大的风暴哈，海上有风暴，所以那个浪很大。在另外一次主耶稣在风浪很大的时候，曾经平静风浪，记得吗？可是你晓不晓得那一天主没有平静风浪 你想到那个主走到海面上的时候，你的图画跟我的一样不一样？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那个图画应该是这样，风浪还是很大，可是主走在海面上，主没有先平静风浪。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彼得也下去了，风浪也还是很大，对不对？对吧？彼得为什么会沉下去？彼得沉下去不是因为风浪大，你一定要弄清楚哈。因为他刚下去的时候还是走啊，他为什么沉下去？他开始不看耶稣，看风浪。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应该走的路就是这样。所以以前我的老牧师讲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不看海里的波浪，看耶稣，就是这样。彼得经过这些操练，后来他可以成为一个领袖。主就是要借着福音把我们带到这个高处，然后他好像牵着心腹的手，是在这里主第一次给这个女子称她为心腹的，好，在那个高处主牵着她的手，主说我们往下观看。这很有趣哦，他看的那些东西很可能正是这个心腹正在遭遇的环境，可是主牵着他的手，我们往下观看，那个好像在看一个不关己的事，你懂吗？那个味道有点像这样，好像那他们两个一直在看，哦，发生这个事，哦，我的儿子是这样，我的先生是这样，差不多是像这样。你好像一个看一个不关己的事，弟兄姊妹，但愿你有这种应该怎么讲，很帅的样子哈，就是无论你遇见什么，你就像在看一个不关己的事，因为你知道旁边站的是谁，站的是你的良人，你的主，就是这一位帮助你从旷野上来，这一位帮助你站在高处，这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要你跟他的复活有份，他把他的得胜一起赐给我们。我想这样的人，他的生命会真正的丰盛，像后来我们没有读的这些经文讲的，他会像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他里面有新陈佳美各样的果子。到第四章最后一节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有人认为南风是比较和煦的风，好的环境，北风是冷冽的风，是不好的环境。这个心腹已经到一个地步，无论好的环境不好的环境，它总是发出香味来。他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个香味让别人得到祝福，可是这个心腹仍然首先想到就是他的良人，他要叫他的主心得到满足。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这样得胜的时候，主的心会得到满足，别人也会从我们得到祝福。赞美主。